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香港多个团体致函联合国，敦促联合国严查中国违反人权情况。联合国特使表示，时间是解决朝鲜半岛紧张的基础。阿拉伯联盟呼吁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中国投资接巴基斯坦的燃眉之急，但被批评是在转移污染。达赖喇嘛表示，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他愿意返回西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8号宣布，12月10号从纽约到悉尼，从台北到多伦多，全球24座地标点亮蓝光，来庆祝世界人权日。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说，这是凸显人权运动普世原则和价值的关键时刻，在基本自由普遍受到威胁的时期，这是一项展现全球团结一致的抵抗行动。他呼吁世界人民挺身而出，抵制将人权时钟倒拨的势力。即将点亮的地标性建筑包括纽约的帝国大厦、迈阿密的自由塔、芝加哥的麦考克中心、旧金山市政厅、日内瓦的大喷泉、悉尼歌剧院、台北101大厦等。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香港14个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发表公开信，重申支持人权为普世价值，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恶法治国的趋势，严查违反人权情况，确保基本人权在中国获得保障。包括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民阵等组织的公开信表示，联合国1948年12月10号通过划时代的世界人权宣言，使自由和人权成为代表普世价值的重要规范。而中国的人权状况从不理想，自习近平2013年执政以来，情况更趋恶化。公开信批评中国政府透过滥用行政权力，铁腕挤压公民社会空间，查封公民社会组织，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女权和劳权人士。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中，更有强烈迹象显示执法人员曾越境香港、泰国等地执法，同时借口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否定普世价值，制定或修改大量法律和规章，肆意扩大公权力，将违反人权行为合法化和制度化，令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公开信表示，2014年的反间谍法、2015年的反恐怖主义法和国家安全法、2016年网络安全法以及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都以含糊不清的条文赋予相关部门广泛且缺乏有效监督的执法权利，进行各种社会监控、打击意见、钳制公民的言论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公开信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关注，呼吁透过联合国各人权机制跟进，确保中国人民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星期六，也就是12月9号，刘晓波纪念文集在纽约举行发布会， 与会者回忆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并向仍被当局监控的刘霞女士表示敬意。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因病去世后不到半年，他的首部纪念文集的出版发布会星期六在纽约法拉盛举行。这一天12月10号是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之入狱的08宪章发表9周年的纪念日。共同主办者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说，我们今天纪念一个杰出的生命，纪念一个以他毕生的激情和努力献给一个伟大事业的人。共同主办者刘晓波纪念文集主编民主中国主编蔡楚说，出版刘晓波纪念文集的目的是继承刘晓波先生的精神遗产，继续推动08宪章运动，努力完成刘晓波先生未尽的目标，把中国推向自由民主宪政。刘晓波纪念文集共收入91篇文章，包括悼文、诗歌、回忆和评论，其中36位作者来自中国大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美国汉学家林培瑞、08宪章共同发起人张祖化为文集作序。北京之春杂志社荣誉主编胡平代表独立中文笔会致辞说，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刘晓波永远活在人心之中。我们出版这部刘晓波纪念文集就凝结了我们共同的心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为这个活动发来信函说，这一活动在中国人权恶化之际召开很有意义，并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08宪章签署人之一的徐有余说，继承刘晓波遗产不是简单的任务，刘晓波的思想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不断否定旧我、创造新我的过程中，他对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批判是严厉，对自己的缺陷包括软弱、虚荣的反省、批判和自我否定也是毫不留情面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议会议长堪布索朗丹培、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美国民主基金会前副总裁高宝林、美国笔会言论自由项目经理塔格尔与会致辞。刘晓波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刘霞仍然处于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中。与会的所有致辞者利用这一机会向刘霞表达了敬意和问候。发布会后还举行了两场继承刘晓波遗产的讨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之际呢，中国人权倡导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落实今年早些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茨斯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名单，上面有17名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人权组织称这些个人为人权恶棍，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致其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权恶棍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持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把个人或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在报告提交国会前无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总是欢迎并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法案第12639节，我们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信息。列入非政府组织递交的名单的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维权联盟指责两人在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2014年死亡事件中负有指挥责任。据报道，曹顺利直到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直被拒绝医治，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称。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共同发起人滕彪说，一旦被列入名单，傅振华和陶晶受到的制裁将包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交易等等，那就会对中共的官员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滕彪说，法案规定的制裁是让中国官员不敢践踏人权的最强大、最有效的工具。中国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之一。滕彪还说，如果川普总统在纪念今年世界人权日之际通过批准这份名单并重申他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全球人权组织将大受鼓舞，并准备明年提名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包括那些应该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负责的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中共的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致死要负责任，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恐怕要找那些更直接相关的人，比如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有在监狱里边的负责人。
人权倡导人士说，这份名单不会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因为美国已明确表示，对现任领导人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从而可能破坏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除了维权组织之外，代表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也在九月另行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践踏宗教权利者的名单。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成员律师朱婉琪说，
因为我们在18个国家跟地区控告过江泽民，西班牙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是头号，对于法轮功来讲他是头号的元凶。
法轮功递交的名单上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几百人，美国国务院是否在审议这份名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忽视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会深感失望并要求解释。朱婉琪说，
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就今天国务院呢，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们对于我们名单上面所提供的市政是怎么样判定的啊？因为这个标准在哪里？所以从行政程序上面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透明化，然后能告诉我们有没有所谓的申诉的管道。
滕彪说，如果未能产生这样的名单，不仅会让人权组织失望，还会显示川普总统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是人权问题。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法，但是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让人们不会把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曾建元说，
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对全球宣示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 公开的程序或者是一种片面的行政上面的一种程序的话，那就很容易多人口实就变成说它是这个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是会被指控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政治迫害。
曾建元教授还希望其他政府包括台湾政府也能够通过类似法案，联手让国际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接受公义的惩罚。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联合国特使表示，时间对于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朝鲜， 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了会谈。朝鲜官方媒体说，朝鲜和联合国同意定期沟通。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一结果是菲尔特曼对朝鲜为期四天的访问所致。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表示，三名外交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都认为半岛当前局势是世界最为紧张和危险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朝鲜官方媒体说，菲尔特曼的来访加深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访问之前，美国和韩国刚刚开始举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中社说，平壤把美韩军演视为美国对朝鲜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的一部分。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在与联合国外交官的会谈中指出，朝鲜半岛目前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国的敌对政策和威胁和敲诈导致。联合国发言人表示，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感到担忧，并致力于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计划在这个星期就要访问中国。有分析人士说，有关朝鲜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是这次访问议题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是艾德和帕登发自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和韩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让双边关系重新开始的契机。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部署了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北方的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虽然中韩领导人的会晤将试图弥合这些仍然挥之不去的纠纷，但是更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恢复东北亚的稳定。
朝核问题呢，这个是既威胁韩国又威胁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韩不和呢，正中朝鲜的这个诡计了。
沈丁立说，北京会希望首尔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约华盛顿，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他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中国并不反对动用武力回击，但是中国反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所以习主席肯定要跟文在寅谈，就是韩国是关键，不准美国动手，不是关键不在中国，在韩国呀。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人们有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
In that regard,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on the same page.
在这方面，中国和韩国立场是一样的，希望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机会。
文在寅总统定于12月13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位自由派的韩国领导人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接触来减少地区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支持的政策。而同时，在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方面，他的做法又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密切合拍。凤英直说，文在寅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冻结建议表达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主张美韩冻结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与导弹试验。
我认为文在寅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意向想要试试支持中国的双冻结建议。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和认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立场与北京的十分接近，双方在会晤中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使用武力并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下表吧。大家就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制裁怎么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打击，那是什么样的军事打击。
联合国正在讨论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问题。在朝鲜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官方的吉林日报12月6号刊发题为核武常识以及防护的整版报道。由于这种做法此前罕见，该报道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有消息说呢，这篇报道目前已经遭到了吉林省宣传部门的批评，理由是没有掌握好度。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吉林日报12月6日大篇幅的在报纸上进行核知识的科普性报道，报道出台之后引发恐慌。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吉林日报老实说是它是官方的一个报纸，突然在整版上刊登这种这个核武器这个核弹的这种防护这方面的整版的文章，所以说很快就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要发生战争。
他说朝鲜这边局势一直很紧张，而韩美又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媒体的这种报道令他们无法不这么想。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炸了锅，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说提前预热要开打了，也有的说今天省委机关报登这个不同寻常，还有的说有点儿大战来临的感觉。对于为什么要刊发这样一篇报道，吉林省政府声称文章只是正常的国防教育，但是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消息说，吉林省委宣传部已经批评了吉林日报，吉林日报被勒令写情况说明，宣传部认为吉林日报的度没有把握好。同时环球网上一篇关于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啥情况的社评，据信有点过度解读，已经被删除。环球日报的社评说，目前半岛局势紧张，朝鲜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另外，朝鲜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发誓扼杀朝鲜经济，美韩对朝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刻让人想到这是该省对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像吉林日报这样的报道很少见，中国也很少对朝鲜的核武器进行谴责。詹姆斯·帕尔默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的记者，他在最近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说，与日韩美欧民众不同，很多中国人并不把朝鲜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是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他说，这样的局面部分是因为中国媒体上并没有太多强调朝鲜的问题，另外部分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认为这是美国借朝鲜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也许对这样话题的讨论也遭到限制也是个原因。朝鲜今年9月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的讨论，但是相关的内容和讨论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上却被删除或者是屏蔽，氢弹也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吉林延边宾馆，试图了解普通民众对朝鲜核武器试验的反应。其中的一名前台接线员表示，他们不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说。虽然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朝鲜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方面暗中还是加紧了对核辐射的监测。华尔街日报9月份的一篇文章说，据外交人员和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在朝鲜最新核试验之后正在加紧进行放射性的成降物的监测，担心核污染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迫使政府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政府部门说，迄今为止尚未检测到辐射，但会继续在辐射监测站检测空气、水和土壤。外交政策杂志的帕尔默说，与普通老百姓不怎么谈论朝鲜问题不同，在中国的政策精英当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却很激烈，几乎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朝鲜是流氓国家，威胁中国的发展；另外一派则坚守传统的观点，认为朝鲜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朝鲜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大兴区新建村110 2018火灾之后呢，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随即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由，下令开展为期40天的大整顿，不仅导致被暴力逼迁的大批外来劳工呢流离失所，部分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民众也因无法取暖和店铺关停而深受其害。在一次会议上，蔡奇指示手下官员在基层处理相关问题时要敢于碰硬，要真刀真枪，要刺刀见红。北京市的清理运动遭到中国国内外的舆论的强烈的谴责。12月3号蔡奇做出了一些调整姿态，称要体现人文关怀，防止急躁情绪。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呢再次探访了火灾发生地新建村，一些村民和外来人员纷纷直陈己见，表达不满。有村民表示希望中纪委调查村干部贩卖集体土地涉嫌贪腐的问题。那么12月7号呢，部分村民集体堵路表示抗议。有关详情下面是叶斌的报道。
照两张得了啊。
不能照吗？
别照了。到那边
查，
到那边。
这不行啊。
这都
装
那监控录像
啊。
干嘛的
啊？我们媒体的，看一看。这气管什么用呢？气这个东西
不是垃圾乱七八糟的吗？不稍微废的吧，
就是挡一挡。
对，
你们住在村里吗？
不能住在这了，不让住了。
这不让住了？
不让住了，里边有40厘米。
你们住的地方
啊？
原来住在什么地方？
原来就住在那。
原来就住在那儿。哦，40厘米的话到河北了吗？
弄成老百姓，你呀，这他妈
就他妈
吃什么呀？
都半个月了，
北京市都指着他妈卖土地，
没有啊，都买不买煤，别的没有，卖红油了，干嘛呀？这里窝里绕太多了，没法说了，老百姓。
那政府有没有个说法呢？
有什么说法啊？来了让我
啊，
不是我有房吗？
你的意思我听就是说他们要这地是吧？
对，他们要
这
房子，这边要拆什么？
北京是，你北京市你就指着卖土地活着，
报什么呀？
你搞的你搞起允许搞企业，允许那个煤改电煤改气，你不敢？
这个600多户没有房，全是楼房，就全是楼房。他上报是假的，姚先生，老百姓跟谁说去啊？没处出气说去。咱报全报假的，净说好听的不说别的。我说没干，他们是穿这条短裤子，老子小的受不了。我没说我几年不感冒，现在我搁黑的没辙，冻着感冒，我这稍微好点了，是不是？那有什么办法？老百姓谁替老百姓呼吁呼吁说个理呀、啊？没辙呀、啊，这老百姓干受气，这没有什么都没有。说这半个月了，老百姓挨饿。来什么动？现在我他妈几年不感冒，现在他妈感冒说不出话来，那有什么办法啊？他们是大兴区长放个屁，镇长说行，镇长放个屁，村长行，他们连带一条腿裤子，那你有什么办法？老百姓就有什么办法？一无全而无事的。
家里面老人孩子都有？
租去了，冻跑了，都有啊。
那去哪儿了呢？
就上我这个上海南找房去了。连着我关叔啊，都说我老的小的全冻跑了，都是花3-4千、4-5千一间就找房去了。
你把老百姓冻起来了，你生产部位，你大队你怎么没改建呢？你弄着你跟你们暖气烧的倍儿热。
记者说咱们不能告诉人记者，
什么意思啊？你冻老百姓，
报了好几千万。
我自己有房，我这是民房，那个我这私产，凭什么我走啊？是啊，我凭什么走啊？你凭什么给我或想拆就拆去啊？那个你谁掐给老百姓掐了电，还他妈的敲也煤气挂，你还镇政府同意的你煤气，哎，敲也煤气挂，他们都这么干，门都给你踹坏了。这是共产党领导吗？那些8年抗战消灭甲午枪的时候，老百姓支援你们，你们现在的和平年代治老百姓，
在这市委碰战市长，就给批没，
是不是？镇政府有什么权利占老百姓这民房啊？是不是？那你也不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你炒作地皮是不是炒作房啊？ 香港没地平怎么盖房啊？那你凭什么政府官员都炒作呀？老百姓都不能炒作？就给10万块钱，借10万块钱也没有这个租房钱。我不指人家10万块钱，
他只给你10万块钱，你自己找地方去啊？
啊，对。啊，你上别处租房去，是不是也着火呀？是不是也着火呀？着火怎么处理呀？来照应你房东。
那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就是想叫我娜回家去。
想回家去？嗯。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我们卖东西账都没结完呢。
现在还走不了？
走不了。
哦，
好多钱都在外边欠着
呢。有多少钱呢？在外面？
10多万。
是吧？
就因为着火还跑呢吗？
那着火有人跑了是吧？那账要不回来了。
啊。
那有没有向那个政府反映反映呢？
没有，我们那个体人谁管呀？
结完账，等小孩放假了就回家
了。啊，那还来不来北京呢？
不来了。
嗯。
再来啥也干不了。
那你觉得回老家以后就是可以干什么呢？
没事干，还没想呢。
平时吃饭买菜怎么办呢？
上别地儿买去。这不刚刚有个卖豆腐的，赶紧出来买了没？
啊。
1997年开始上北京的，我一直在那时候南小街着火，我就经历过。然后我这村里我也来住过，因为我的这些服装厂，我经常来磨剪子，活老多了。现在一天还没活，挣不着钱了，吃饭钱都凑不出来了。今天我来这里也是这样，我对这有感情，我是没，没感情。我老家我也有感情，我对这虽然是他乡吧，虽然我没别人没对我什么提供什么关怀，但是这个是至少他养活了我十几年是吧？
你对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说法怎么看呢？
我对低端人口，我们这，那我这很反对这种提法，这起码对我们这是一种歧视。我们低端，你们就高端了。高端呢是高端，低端也是人，高端也是人。你说现在你说人要求是最严最严的，哪来最严的？富强了民主了，那属于他们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站起来了，我们还一直趴着呢。我们趴着还不敢抬头呢。他是现在的社会就是一部分人蹂躏另一部分，一部分人蔑视另一部分。根本没有公平正义了，那都钱上写挺好，那也吃不饱穿不暖。那
现在是村民要生存，村民要取暖，上那儿找来了，他们连门都不让进。村民要取暖，村民要那村民要生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和打压新闻自由更变本加厉。展望总统大选后的2018年，许多评论认为，随着普京准备长期执政和专制时代的降临，普京体制继续为生存而挣扎，俄罗斯的政治未来将更加不可预测，后普京时代甚至已经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最近做年终总结时称，俄罗斯经济现在已经走出衰退低谷，2017年可称作是成功的一年。与此同时，在外交上，与原来许多人分析预测的川普总统执政后俄美关系将会转暖正好相反，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继续升级。在内政上，俄罗斯的政治严冬日益冷酷，更多的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纷纷逃离俄罗斯，在国外寻求政治避难。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今天不但难以捍卫人权，甚至已经自身难保。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和政治迫害 已经接近前苏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年底时被俄罗斯当局列入到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中。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宣布禁止这些媒体的记者进入。许多评论认为，当局下一步的行动可能是在俄罗斯屏蔽这些媒体的网站。下议院国家杜马正在起草新的法律，主要涉及对这些媒体和媒体的工作人员的处罚行动。目前相对较自由的互联网空间继续受到威胁，一些批评克里姆林宫的网站除了仍然被屏蔽外，当局还要求以实名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登记。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今年上半年仍然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他和他的团队制作的有关总理梅德韦基夫腐败的视频曾经引起巨大的轰动。到下半年，俄罗斯的政治关注的焦点逐步转移到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上。普京最近在位于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汽车厂终于宣布他将参加大选，有意继续执政。许多评论认为，普京以这样的方式宣布参选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导演，他显示普京试图把工人当作主要支持者，但普京同时也不忘向其他的社会群体示好，发出友善的信号。普京最近宣布将对生育母亲提供资助。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称赞说，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普京决定参选反映了民意和民情所需。普京今天的确是民族领袖。俄罗斯目前国际处境艰难，国内面临众多问题，民众自然寻求稳定。与戈尔巴乔夫完全不同，其他的许多分析认为，今年65岁，在俄罗斯已经执政18年的普京将会成为俄罗斯的穆加贝。其他的评论对总统大选之后的俄罗斯未来感到悲观。著名时事评论人士和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主编维尼基科托夫说，明年大选过后，俄罗斯将会走上更加闭关锁国之路，而且专制色彩将会日益浓厚。当局已将准备普京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后能够继续执政。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认为，在把美国之音等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之后，明年总统大选后，当局将进一步打压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其他媒体，而安全情报机构的权力将会进一步被扩大，许多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权限将进一步缩小，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可能会继续封堵，甚至民众出国未来也将会受到限制，可能如同苏联时期那样事先获得当局的批准。反对派人士批评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已经不是选举，而仅是走过场，大选变成了任命普京重新成为总统的一种形式。但当局为了降低批评声音，现在有意推动和允许一些对普京不构成威胁的人士参选，而对普京真正构成威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仍然被禁止竞选。新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当局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提升2018年总统大选的合法性。由于结果早在预料之中，投票率可能会大幅降低，因此将冲击选举的合法性。他认为，当局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权贵阶层的分裂，一旦遇到危机，许多人不会支持普京，反而会加入倒普京阵营。此外，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民众既不满今天的生活水平，更不满意腐败的官僚政府。政治学者索罗卫认为，在普京执政的同时，俄罗斯其实开始步入后普京的时代。十多年前曾经是普京主要智囊的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认为，由于普京无法为支持他的权贵们保证未来，普京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正面临危机。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俄罗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普京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认为，普京体制能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是为给他抬轿的那些权贵们提供保护，但随着西方制裁的扩大和加剧，外部因素促使普京无法捍卫俄罗斯财阀们的利益。 媒体最近报道，川普总统八月签署了对俄罗斯等国的制裁法案后，美国国会明年二月份将宣布新一轮的制裁，范围之大可能波及俄罗斯的许多大公司集团、权贵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一些俄罗斯权贵甚至去华盛顿游说，想了解他们是否在新的制裁名单上。莫斯科权贵圈内充满了恐慌和茫然的气氛。路透社的报道说，同普京拥有良好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了有毒的负资产。反对派活动人士施奈德尔说，两个关键因素将会决定俄罗斯未来的政局走向。施奈德尔说，这主要取决于反对派和俄罗斯民众、公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俄罗斯目前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危险。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当局的话，俄罗斯的政局将能改变。此外，外部因素，也就是西方世界将对普京政府施加多大的压力，也将发挥关键的影响。记者和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认为，明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政治将会变得更加无法预测。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三年俄罗斯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将会继续利用宣传工具让普京的绝大多数支持者保持对普京的好感，而对那些反对和批评普京的少数派人士来说，当局将会加大镇压，他们所面临的恐怖将会加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巴基斯坦看中中巴经济走廊投资项目为解决该国能源和电力短缺带来的希望。批评人士则说呢，中国借一带一路转移国内过剩的煤电产能过程中，也把污染转移到了国外。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能源短缺、供电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人十分头疼的问题。2012年，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停电时间曾一度达到一天20个小时，这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全美亚洲研究所 NBR 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7年5月到8月，巴基斯坦的电力短缺达到5000兆瓦到7000兆瓦。能源短缺近年来给巴基斯坦 GDP 带来的损失最高达到 4%。而在中国投资的帮助下，巴基斯坦的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渴望从目前的190兆瓦增加到15300兆瓦。巴基斯坦的电力来源主要靠水力和石油天然气发电。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经过几年的大规模发电设施建设，在今年8月，巴基斯坦的高峰电力缺口已经降低到了 12%。新增的发电能力主要靠的是中国公司投资的火力发电厂。如何解决断电问题也是巴基斯坦选举中的热门议题，由此不难理解巴基斯坦领导人对中国投资的发电厂项目为何大开绿灯。巴基斯坦时任总理谢里夫2015年4月在中巴经济走廊主要项目动工仪式上说，这些项目将使巴基斯坦所有省份和地区都受益，能将巴基斯坦转变成一个地区枢纽，并引导商贸和投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者、华盛顿智囊研究机构 CNA 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嘉丽对美国之音说，
巴基斯坦总理在2013年为了连任竞选时，他的一个竞选议题就是要降低电力短缺，要让巴基斯坦的灯能亮得更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看来中国能发挥一定作用。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穆罕默德·夏巴茨·谢里夫今年10月也誓言，他的政党将解决停电问题。而中国正在极力推进能源结构的改变，降低煤电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中国的煤电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CNA 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嘉丽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煤炭火力发电设施是中国经济中由于产能过剩身处困境的行业之一，所以在现阶段这些企业很自然地在寻找海外市场，他们当然把目标集中在那些有电力短缺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那里有长期的电力短缺。
邓嘉丽还认为中国火力发电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为什么一方面中国一直在试图遏制国内的火力发电能力，但另一方面向国外输出？基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希望控制国内的火力发电，但这么多企业如果拿不到足够的合同，不能维持足够的就业，就很难继续健康运行。当然，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些企业陷入困境，因为这会面临金融风险和失业问题，所以他们想在国外寻找生意。这对中国企业有好处，对政府也有好处。
中巴经济走廊引起了美国和印度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疑虑。有人认为中巴加强合作可以让中国在南亚获得更多的战略和政治优势，让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对抗亲美国的邻国印度。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存在风险，外国投资者也普遍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前美国陆军军官、全美亚洲研究所高级副总裁甘浩森认为，美国对南亚地区的影响本来就比较薄弱，中巴经济走廊将给美国带来更深一步的战略难题。甘浩森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上表示，他从巴基斯坦军方官员的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中巴经济走廊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好处超出了美国能对巴基斯坦施加的影响。环保人士则批评说，中国借一带一路输出煤电行业产能，把污染问题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过亚洲开发银行北美地区副代表于飞认为，中国投资巴基斯坦的煤电行业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投资清洁能源。于飞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巴基斯坦的情况特殊，因为那里有很多煤炭资源，煤炭火力发电对巴基斯坦来说是比较便宜的选择。中国的这些环保倡议主要都是受到地方空气污染的驱动。我不会排除中国未来会出口清洁能源科技的可能，因为中国是风能和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人，他可能也希望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出口这些可再生能源技术，但这必须要等到在经济上的条件成熟时才可以。
另外，巴基斯坦是一个严重的缺水国家，中巴经济走廊诸多项目将给西部干旱的俾路支省和其他地区增加更多的用水需求。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流亡西藏政府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日前出席了纽约的一项名为2018年藏汉春节联欢会的活动，传达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西藏以及流亡藏人反对现行的严苛民族政策但并不反对中国的讯息。下面是方斌和张真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这个联欢活动的会场外面。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呢，是由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纽约新泽西州的藏人协会联合举办的。那么出席今天活动的呢，有流亡这个藏人政府的这个司政，流亡藏人政府的这个议会的议长，以及这个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新任的代表，还有呢就是汉人的这个异人士的这个社区的人士。那么这个议会的议长坎布索王丹在致辞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中国去的愿望，他是这样说的。
最近达赖喇嘛真的在达姆萨拉接见客人的时候，他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愿意返回西藏，所以这个心愿是一直没有变化。
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的时候呢，也释放了对中国的善意。他说呢，流亡政府并不是反对中国，只是反对中共现行的 在西藏的严苛的民族政策。他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呢，在致辞当中赞扬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他们的这个比较宽松的这个西藏的民族政策，并赞扬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刚刚去世的刘晓波先生。他是这样说的：
赵紫阳思想、赵紫阳的开明政策的内容，同样的已故胡耀邦先生的想法思想，加上最近去世不久的刘晓波先生的这些想法，能够把他们的精神，能够把他们的那种想法，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方面的努力。
与会的汉藏人士呢，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还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不同于以军事和经济力量强迫，针对中国在全球推行的政治影响力，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请听肖宇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卢鑫是个90后 ABC， 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和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
Our tour guide in Nanjing,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ina is your motherland.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儿。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They were always like.宣传。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鑫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
卡德诺曾为西班牙2家报纸做过10年驻华记者，过去8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
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瑞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其定义为“瑞实力”，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瑞实力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伪装来掩盖其国家主导的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锐实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澳大利亚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了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能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卢鑫总是简单的回答，挺有趣的，或者那是一次体验。老实说，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也让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
中国政府希望我们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这适得其反，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他多么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禁不住起疑心，如果真的那么好，别人自然会说好，为什么要自卖自夸呢？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张燕，我是主持人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纪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是全球首次阐明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宣言阐明，每个人都享有决定如何生活、在哪里生活的自由，享有表达意见、崇拜他或他自己选择上帝的自由，或者不信上帝的自由。人人在法庭前享有平等的自由，参加公务的自由，就社区、国家和公共未来的问题发表看法的自由。美国致力于促进全球的这些基本权利。正如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戈德斯坦所说，美国坚信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人们享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不同看法自由的环境。他补充说，美国在与外国政府的互动中强调确保民主至关重要，这些世界领导人有责任向他们的公民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发展和成功的环境，尤其是全球很多少数族裔遭受迫害。戈德斯坦说，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发生了种族清洗，这是不能接受的。作为美国公民，我们有义务要揭露这些践踏行为。他说，我们有责任让这个世界成为更美好的地方。我们希望人们有权选择持不同意见。我们希望人们认真看待新闻自由的权利。世界各地有些人的生存环境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也希望这些人知道美国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在倾听你们的声音。我们将继续为你们的自由而努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